我们现在是一月，其实离这个农历的春节还有刚好一个月，可是大概天气冷嘛，又下雨，大家的这一种心情可能没有那么的积极。我们这一卷呢，大概从这个地方接下来这个内容都不是很难。我们可能有一个地方开始呢，就不会讲这么详细。上一次有说到这个段落呢，对于第六意识啊，或者有一部分包括其他的事，特殊殊胜强烈的作用的说明。那我最近自己因为在准备另外一个地方的课，就是清净道论，清净道论的智慧品，那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那和瑜伽师地论呢，这些内容配合起来，我自己有一个发现，就是为什么在瑜伽师地论他要讲这么多，好像很基础的、很基础的、很基本的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在修普毗婆舍那，或者我们说观四圣谛之前或者有关联的，他需要观察很多内容。比方说我们在成为师论有学到很多的新说法，这个每一个事啊，每一个新说法，在乃至十二因缘它每一支每一支啊，互相的关系，它们怎么样的升起，怎么样的作用，在清净道论呢，他要得到毗婆舍那的智慧，就需要靠观察这些内容。那因此，我们现在回头看瑜伽师地论呢，这些内容也应该也是在修毗婆舍那的时候，他去观察的。就是平常我们观察了自己可能有自己的一些做法或者内容，那实际上要根据佛陀所讲的经论上所讲的这些这些内容，比较真正是直接的说明很多很多事物的真相。那修毗婆舍那在观察时候呢，最重要的不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是要用来观察真相是这样的。那因此我们现在这样了解的话呢，你看这些内容啊，大概比较不会觉得好像跟我们没相关，或者好像跟修行到底有没有相关呢？那我以前一直常讲了，修行并不是只是学习一种技巧，操作性的技巧并不是这样，你要把它真正的整个运作那但是有的时候有的经论本身呢，可能没有交代这些地方。我自己也是看的清净道论，还看这个南传的阿毗达摩，就发现他们在讲实修的，这清净道论是实修的一个手册，那他每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是有交代。那时候我觉得就在想，为什么他这些步骤里面是有这些内涵，非常细微的。我上次也有说，这个南传阿毗达摩论点的那种分析啊，甚至可以比瑜伽维识的要细。因为那原来就是因为他在有禅定的基础，有禅定的这一种帮助，他的心很维系的。或者我们说佛陀在菩提树下，他的观察是很维系的。那这么维系的观察，它的作用就是用来看清楚真相。看清楚真相之后，你才有机会真正破除啊无始以来的轮回，包括它的动力把它完全断了。我们修行佛法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可是平常我们所做的事情，佛法的或者佛法以外的，不客气讲，不见得能够真正用来做这个事情。对于轮回跟轮回的动力、轮回的因，我们真正平常来讲，有真正有学到、有观察到它这个样子细节吗？可能没有。即便很多经论有很多的内容，同时怎么样细节的操作？那原则上，我今天想补充就是，这件事情一个大轮廓其实只有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一个是内容，这个内容啊，其实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后啊，他第一次对人的说法，对五位当初跟随着他的说法，那就是说这个四圣谛。那我最近也有一种体会啊，就是我想了一下，我上次有讲，就是成为士论也好，瑜伽师利论也好，俱舍论也好，代表大比菩萨也好，其实都是在讲四圣谛。但是这样讲很笼统嘛，那我又进一步想，哪些内容是讲苦谛的，哪些内容是讲极谛的，哪些内容是讲灭谛的，哪些内容讲道谛的。这样想过之后呢，我甚至觉得我们现在汉传佛教比较常流传的净土法门或者禅宗等等，都不离开四圣谛，真的不离开四圣谛。比方说呢，这个成为士论解释了很多每个士哦，这个士啊，在杂览在有漏的范围内啊，它就是极地，就是极地。这个士还有心所法，那你获得了这个现前的当下的这些情况，这个就是苦谛。这个苦谛一般说有生老病死啊，八苦啊，很多很多。那更严格讲是你的五蕴，你的五蕴呢，它是从据释论有讲，从果的角度讲啊，我们的五蕴就是苦谛。从这个因缘的角度讲，从因的角度讲，我们的五蕴呢就是极谛。这确实是这样啊，我们一切的造作，造了新的业，然后增长了旧的业，都是用你的五蕴去做的。成为士论是这样子，那他的这个灭谛跟道谛又是什么呢？这个四种涅槃，还有这个佛的四种身，还有这个转世成智，转八世得四种智，这个就是灭谛。这就是灭谛啊。然后呢修瑜伽为师的这种观，通常叫做为师观哦。修我空观、法空观，整个内涵，这就是道谛。那你看这个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都一样。他们可能在苦谛跟极谛的地方讲，没讲很多。可是他着重在道谛。至于灭谛啊，他也讲得很简略啊，比方说明心见性等等啊。那以极乐世界进入法门来讲，着重在往生啊，那个都是道谛，就是你怎么样达到你要达到目标，不管这个目标是暂时性的，或者是究竟永远的，最后都要成佛。所以这个很明显的都是在灭谛跟道谛的范围。同时呢，四圣谛啊，大家如果有学习天台智者大师啊，那他对四圣谛还有四种分类，就是生灭的四谛啊，还有这个无量的四谛，还有无生。无生是配合这个空，就是般若经这种体系的，就是藏通别圆的通。另外有无量师弟，无量师弟跟华严啊，跟唯识啊，就是藏通别圆的别，这个有关联。 那当然华严是原教里面的，那另外就是无作四谛。其实智者大师讲的这几个名称哦，生灭、无生无量无作四谛，这个名字不是他发明的，经论里面有，经论里面有这个刚刚讲的无生或者无生四谛，还有无量四谛，无作造作的作有，经论上已经有的，这其实不是他的自己发明的名称啊。那你这样子讲的话呢，好，我刚讲这个是内容，四圣谛是你要修学的内容，靠着四圣谛你才有可能，就刚讲这个破除轮回跟轮回的因。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方法，或者说整个大的一种阶段跟态度，这个仍然是文思修，文思修是道地，但是它也是方法，然后这个文的方式、思的方式、修的方式，我们都说过很多遍了，修的方式你要配合禅定。在清净道论刚刚讲智慧品，这是它第三个大部分最重要的品，有一句话说，无漏的这一种法，出世间的这种法，这种内涵，没有禅定的。换句话说，你要得无漏的出世间法修行的这种成果，你一定是需要有禅定做基础，是这样的。好，那因此这两个大部分呢，一个是你的态度跟着整个次第、整个方法整个步骤，而内容就是四圣谛。我这样子想一想之后呢，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我想了不晓得已经多少年了，那虽然想，但是没有办法去实现或者说去改善。什么事情呢？就是所有的，特别是汉传佛教，就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我们一般的学习啊，就是很混乱。有的人特别学习阿含经，有的人特别学习中观，等等等等结果呢，就是互相觉得好像不一样，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能够回到四圣谛这一个真正的学习的内涵的话，那所有的佛法都一样不管你是学哪一个，早期的、中期的、后期的都一样。那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家的解释或者呢偏重，那有点不一样，可是实际上都是在四圣谛的范围内。然后我们的目的，你最少最少的目的一定是个人自己就是脱离轮回，这个目的不管你是学什么应该都一样。那更究竟的目的是成佛，因此内涵是一样的顶多是有解释上的细微啊或者偏重，然后最究竟的目的都一样，乃至这个方法道地来讲也差不多当然禅宗有些方法比较特殊那个是发展出来的，是这样。那从这个角度讲呢，照理说我们所有的人学习的你学习之后你的了解的内涵，你掌握的修行法门方法次第程序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没有什么差别，不仅仅是汉传佛教，你就是南传藏传应该都一样。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就不会变得没有次第，不会变得就是你学得很久但是你只是学一小部分那因为它实际上是贯通的，是这样的。那应该要把这个贯通的呢整理出来，就整理出来 一份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比方说阿含经里面选一部分，阿毗达摩玄奘大师翻译很多，你选一部分，就是对四圣谛的说明，就内涵上的说明，再加上方法上的实践。方法上你可以选择配合你自己的需要， 瑜伽师利论告诉我们修禅定的所缘，修毗婆舍那配合七种座椅，但是他的所缘还是一样的，他的所缘还是这些遍满所缘，还有这个进行所缘，还有这个善巧所缘，还有进惑所缘，断除烦恼的还是这四大类的所缘。操作方法因为是毗婆舍那了，他要用七种座椅。第一种是了相座椅，就你现在这种了解啊，就是用来做了相座椅的。了是明白明了的了，相就是自相共相种种的内涵，点点点点，就我现在不能详细讲，所以其实应该都一样，是这样的。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阿含经有选一部分，阿毗达摩选一部分，中观唯识后期的大圣经也选一部分。假使一个人不管是在家人出家人，他就用这一个教材去学，那大概五年嘛，或者快一点说不定三年或者五年或者更长，那他就很清楚，那也很完整，因为该有的都有了，应该是这样学习的。因为我们看南传藏传他们是这样子，就他们有一套大家用的标准版的课本，虽然像西藏佛教来讲在解释上也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那个都不离开它整个范围的。我觉得我们汉传佛教很需要这样做，因为我前一阵子在中国大陆去了两次啊，在佛学院教课，也同时了解一下整个中国大陆有十几个佛学院，那还有时候上网络去看啊等等，就发觉呢，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那台湾也几十年，也是类似的情况。其实这个情况应该要尽快的改善，就是大家要学的东西要一样，因为实际上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四圣谛。每个经论内涵，我觉得都可以挑出来，就是说我刚讲哪一部分是讲苦谛，哪一部分讲极谛，都可以一一的列个表来对应的，这做得到并不难，这样就很清楚，就大家其实一样的。好，这个我今天说这个事情，我觉得比读任何经论本文还要重要。这是整个大的方向，我们佛教的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啊，是这样。那么因为现在社会上也有，比方说有些团体是推动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也很好，但是它也不离开四圣谛，就对四圣谛如果有离开的，或者是只偏重在某一部分，这个久而久之啊，短期内你不觉得怎么样啊？或者说他有很多人在推动，很多人在学习，可是你长期去看的话呢，就有会有问题。这个人间佛教也好，大陆上有早期就是太虚大师啊推动的人生佛教也好，他们都是要注意到把这个全面的佛法要包括。说到这里，我也还要做一个小补充，这跟瑜伽师利论比较有直接相关。就我们用这个顿轮记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性的，那我一直都是在想，好像很少听到，结果我最近看太虚大师他讲这个瑜伽师利论菩萨地里面的真实义品，这个我以前都有但是没有仔细看，最近看了一下很高兴啊，因为他就是非常赞叹顿轮记的，他也赞叹窥寂大师，也赞叹顿轮法师，也赞叹顿轮记里面有引的，特别是有一个金法师，他把他内容都讲出来，在他讲解这个真实义品的时候，他都还引用他们的，而且还做比较，是这样的。这个离我们现在很久了，这大概都要七八十年那么久了，或者是六七十年那么久了， 那很可惜，这个中间比较没有人去推提倡那个顿轮机。现在这个电脑很方便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补充顿轮机啊，非常好。虽然里面的见解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其实这个不是很复杂的。要真复杂的，你要去看大比婆沙论，那才是真的很复杂，各式各样很细微的不同意见。好，那这个意思也只是说鼓励大家多学习，多学习。好，我们回到论本文了。上一次要讲的是从第十个项目讲，就是离欲这个部分啊，云何离欲？这个在《毗荀记》啊是59页，啊不对，57到58啊。顿轮记的话在104跟105页。那么离欲这个部分非常重要。离欲有一般来讲有两种啦，世间的跟处世间的。世间的什么样子情况叫做离欲啊，就是得禅定。这个初禅啊，初禅叫做离身喜乐。离身就是离开欲界，摆脱欲界的初重烦恼，特别是五盖为代表，那就离欲。它不是就近的，当你如果禅定退失的话，你那个欲的情况又会出现，这个就是第十一项的离欲退。那但是离欲本身世间就是要这样子，那你平常没有禅定的话呢，你要离欲是不容易的。第二种是出世间的离欲，彻底的离欲，那要阿罗汉。阿罗汉才是完全完全没有任何三界里面的贪爱。我们说过，这些烦恼有欲界的，有色界，有无色界的性质，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没有得阿罗汉啊，你顶多有禅定，或者你得出国二国，那欲界的这一种烦恼啊，贪爱啊，贪嗔痴啊，你断欲界的性质的程度的，你可以断，就是在出国二国三国，它就是欲界的完全断了，但是色界跟无色界还没有完全断，是这样的。那是出世间的离欲所以先要了解离欲是这个意思的。那么然后怎么样，什么样条件可以达到离欲呢？这个论本文告诉我们，就是四个条件。这四个条件你看过会很赞叹，因为你平常还可能不知道，还不知道怎么样可以离欲。好，第一个就是随顺，论本文啊，为随顺离欲根成熟。这个根叫做离欲的根齁，那要让它成熟。是这样子，这个我们过去生或许也有修行，可是你现在没有成功啊，你这个根可能有，就简单讲就是善根有，可是你这个善根就是还不够成熟，就力量还不够，是这样的。那你要就怎么做就是必要的条件，就是让这个根力量要达到成熟的程度这个毗荀记有解释啊，这解释得很好的，但是它是用反面来讲，反面来讲这个其实是在声闻地一开始讲的，声闻地开始讲了一些条件啊，一些准备工作那这里它是反面的，就是有四个情况，你如果掉到这四个情况啊，你的善根没有办法成熟。这四个情况这里讲了，有讲第一个是身无暇，第二个放逸过，放逸这一种过失第三种是邪解行，邪解和邪行，第四个是有障万一你有这四种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你的善根就是被障碍的。你虽然有啊，多多少少有，可是被这四种障碍住，那你就要离开这四种障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讲，你去看这个声闻地， 声闻地本身有解释的，不但有解释，他解释两遍，第一遍先概略的解释，第二遍在大概不是21卷，大概23卷、24卷又讲一遍，讲第二遍的时候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你可以翻一翻，是这样的。那么披寻记这里的解释呢，他讲的善根啊，是指出世间的，出世间的种性啊，他所以这个虽然共通于世间啊，他认为主要是讲出世间的。那出世间的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善根可以成熟啊？就是他有说到，在他的解释的倒数第四行哦，就是人或信戒闻舍慧这五个项目，这个叫做善根。这解释非常好啊，因为它很具体很精确。平常我们讲善根这是很宽泛的，具体来讲是应该针对信戒闻，你看这个闻有多重要，还有舍还有慧。这个舍啊，其实是讲禅定，禅定为什么又是用舍啊，这是讲你的欲界定九星柱的第九星柱，它就是平等舍，就是无功用心啊。那其实它的禅定有好多角度可以代表了啊。这个舍不是说一般的舍，它其实讲禅定，所以这个有具备的戒定慧，具备的戒定慧之前的信，然后这个戒定慧你要有闻，不然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具备戒定慧的啊。所以这样合起来，这个就是三根。这讲得非常好。那这五种啊，它每一项的加深，就是出世间。当然，你一开始是共通于世间了，它一直加深，一加深，其实也是他们带我们去获得出世间，是这样子。他刚刚念的这一句话啊，继续下去啊，转上转圣，转后为妙，明将成熟。就是这样的状态哦，越来越增强，越来越从下中上越来越往上提升，力量越来越殊胜啊，甚至越来越微妙。看看，这个叫做快要成熟了，是这样子啊，乃至获得最后有生，最后有生就是得阿罗汉，先得有余涅槃，最后入无余涅槃，是这样子。那好，就是这样情况。那他下面有一句话，或能去入正信离身，明已成熟。这个正信离身是指见到位，那见到位的第一阶段，第一苦集灭道啊，最初苦地里面的第一个阶段，得苦法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成为圣人，那个时候就被叫做进入了或者证得正信离身。离身是指摆脱了凡夫，摆脱了这个异身哦的状态，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见到，就是你一般讲就出国啊，所以这个出世间的善根呢、啊，一开始当然你要先得出国，得出国也算成功。不过还没有毕竟圆满啊、哦、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讲的真的非常好。那这个论本文说随顺这样的离欲的善根令他成熟。加个随顺就是说还没成熟，但是你要使得他成熟。你所作所为啊，就朝这个方向去推动他，助长他成熟。是这样子。第二个条件，从他获得随顺教诲，那这个善根可以延续过去生中，但是你现前当下你这一生啊，或者毕竟来讲，你还是要从别人去学习的、哦、特别是初学者，即便你过去生中有很多栽培啊，你现在可能还是初学者、哦、但是你可以很快的恢复，也可以很容易的成功， 但是你还是要这一生要有一个助缘，就是从别人那里呢获得随顺的教诲，是这样的。这个辟训记也解释的不错，这个未初修业者始修业时，从善通达，修于且思，听闻教诲，就要这样子。你说我一直都是用这个中国佛教最殊胜的这一个，就是六祖慧能的例子，我一直都用那例子，就是他如果没有在客栈听人家读诵《金刚经》，他过去一生中再怎么样的殊胜善根，恐怕不会成就六祖。你看那样的一个没，我最近才觉得这个真的是叫做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客栈读诵的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客人，他只是可能自己读诵吧，他可能怎么样也没想到，刚好被一个人听到，这个人后来就成为六祖。你看看，好，那这一开始呢，你就是要这样学习，但是要注意哦，我讲第二个更重要的，六祖慧能这么样殊胜的善根，还是无法开悟，一定要到五祖弘忍再给他讲金刚经，根本没讲多少，可能四分之一不到，搞不好五分之一不到，就是讲到这个因无所住的生起心才开悟。你看看这么样的立根的中国佛教里面最立根的，他都要靠人家讲解，虽然不用讲很多，可见你看，那你我们没有这么立根的人，你更需要。当然你要听闻的这个来源啊，不是一般的，这里讲很清楚啊，这个讲解的人呢，自己本身要通达，善巧通达，怎么修瑜伽，怎么修刚刚讲四圣谛，怎么修禅定，这个要自己要懂，不然你没有可能教别人的。那听这种懂的人的教导，这个教导人我以前都有说过啊，我一直都引用这个清净道论，就是这个教导人呢，最好是两种人，一个是阿罗汉，漏尽自己的这个烦恼，一切都断尽的，自己有真正实证的经验。但是第二类更殊胜的人呢，他不一定是自己断烦恼，但是他是多闻者。我以前有讲啊，清净道论描述这个多闻者，这个多闻者不是只是讲经论啊，他确实能够教人家具体怎么修，那个多闻者在指导人家怎么修，解答人家修行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个清净道的形容是如同大象过河，但是我也常讲，我们从来没看过大象过河，影片里面或许看到哦，意思就是它是很彻底的，很彻底的，可以旁征博引，可以把你的疑惑完全都是解消的，是这样。那他比这个漏尽者还殊胜，不要忽视这个多闻者啊，是这样的。好，那这是第二个必须条件，必须条件，你要跟随着人家学习，学了之后你才知道怎么样的，是这样的。那这个需要闻思修这个过程。辟训记继续讲了，由是因缘，59页第一行，由是因缘于修作意如因安立，这个就是闻思修，你闻了之后要经过思，在你的具体的经验上生活上去配合去调整乃至去印证，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禅定啊，是这样的。那然后随所安立呢，这就是这样，是那必须经过这个程序才能得到初证心意境界。初证心意境界是讲禅定，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这个辟训记的解释啊，他明白这里面要有禅定作为必须条件啊，如果连禅定都没有的话，你智慧是很难的，这个无漏智慧没有禅定的话很难。正如我今天一开始讲的那个很细微的，真正修毗婆舍那呢，要得到无漏智慧啊，他观察的事情要很细微 而且很那个步骤一丝一丝不乱的，很清楚的。比方说你观十二因缘，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很清楚，很深刻，很完整的，是这样子。好，第三个必要条件，远离彼障。那这里譬如一讲这个障啊，大略有三种。这一样是声闻地有讲，就是加行障、缘业障、寂静障。这个障是，这个障放在后面，其实是它是动词，对于加行的障碍。这个通常加行障碍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程度，你现在想要用功啊，你觉得天气很冷啊，很不方便啊，你的心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强烈，这个就很明显的是加行障，就你都还没有成功，还在努力阶段，你就很容易懈怠，很容易想要放弃，还有各式各样的那个，你可能想说这个时间还不如用来做别的事情等等等等，或者另外一种是盲修瞎练，他是很愿意修行，可是呢不按照先后次第，也有这种人。好，第二个是远离障，那这是贪着很多，贪着很多世界上的东西。第三个是寂静障，你看这个障越来越细微。这个寂静障可以是指禅定，你修正修止观当中啊，在止观当中的冒出来的那一些内心的不寂静的那一种思维，或者是有些影像，就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想到一些世间上的事情啊，那你的禅定就无法真正达到，是真的那个叫寂静障，就障碍你不得，令你不得寂静。那不得寂静就不能得禅定，也不能得这个如同那个清澈见底的那种水啊，那样透彻的智慧，是这样。那当然远离就是不要被这些障蔽的，不要去靠近这些障，就是这样。但是你究竟来讲呢，这些障都不是别人造成的，所有的障都是自己去找了。我最近有的感觉也是很强烈，就是我常讲了，只要到了台北市，坐上这个公共运输系统，旁边很多不同的人，各式各样不同的，就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各式各样。那我以前感觉更强烈，就是虽然这个坐车时间不长啊，我就是就这种感觉，就当时那个时间里面那么多人啊，其实没有几个人内心是在思维散发，大概都是闲聊或者是想一些别的什么事情，多半没有什么人会去思维散发的东西，世间散发或出世散发大概很少，更很少人说当下还可以用功，很少很少人。那虽然的时间很短，那么那一群人也不是算很多，可是你把它放大去看，每一个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啊，整个城市这个几百万人哦，大概也差不了多少，用百分比去算的话大概也差不了多少，大概也是这样子。所以平常我们都在这些障里面自己没觉得，我们还觉得这些障很好，是这样的。好，第四个必要条件呢，方便。那这是具体的，你要具体的方便正修无导思维，看看你具体的具备前面这些条件，具体的来用功。用功就是你要内心要改变，可是这个不简单啊，这无导思维，没有颠倒的思维，你只要我们只要想想看，平常我们的思维是导呢还是无导，就刚刚我才讲一般人多半都是导，不在这个明显的严重的这个常的我境这种事颠倒，就是在平常的琐碎事情上面。就我也是在车上听人家讲话，大概就是讲这个上班的，同事之间的上班的，或者家庭的，或者有那个年纪大的，或者母亲带着小孩子，都是这些事情嘛。世间上的生活里面都是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说真的浪费我们一生，这里面没有多少真正令我们得善法。你想想看，那我们不但要远离这种情况，你真正要修行要用功，内涵上要真正具备方便，就是具体的正确的方法或者善巧，然后呢真正去修这些内涵，就是我讲的四种所缘，这名字就在这里就列出来啊，是这样的。除掉这四种所缘啊，你不可能真正得禅定，也不可能真正破除烦恼得解脱，就是这么简单。那像实际上这些内涵应该好好的讲，这个在声闻地里面呢，因为我在中国大陆在佛学院就是讲这个部分，我也是这样慢慢讲啊，这个体会更深刻。那其实你自己现在也可以到声闻地，这个是在26卷、27卷左右啊，或者更早25卷附近就开始提出来。那在因为声闻地有10来卷哦，他第一次提是提这个禅定的声摩他的内涵，讲的比较简略，只是这个所缘的内涵的说明。第二次再提，那就是在这个30卷、31卷左右啊，那时候是配合毗婆舍那再讲一遍，他是这样的啊，但是都不离开这四种所缘。好，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里的譬喻的解释都很简单了，他的解释里面的倒数第二行说，于此四种近似勤修观行，随因解了所知境界。这四种所言也不是说你看个文字就很容易就明白了，也不是这么容易，那再加上要具体的做。在千进道论第二大部分讲禅定的40种业处，从这个10片处10种不净业处，每一项都具体的讲怎么样操作。你如果要学操作的技巧就在那个地方啊，像讲这个地片啊，第一个地片你怎么样取得地的这个所缘，就是啊，他都讲得很具体的，是这样子。好，那原则上就是配合奢摩他也可以，配合毗婆舍那也可以，这个地方都是偏重于毗婆舍那。如实无倒能片了之啊，这其实偏于毗婆舍那。由是因缘能尽烦恼，究竟解脱。只有正确的毗婆舍那，以禅定为基础为帮助，才能够真正清净，把烦恼清净，得解脱的。好，那方能离欲，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说得非常好的，反倒是这个顿能记没什么解释，很好玩。这个地方他竟然没解释，其实因为他后面有一些别的解释，也跟这个有关联了。顿能记只是说离欲有4个缘哦，他们这4个内涵的体都是慧，体为是慧。顿能记105页第一行，体为是慧啊，这4项事情呢，你去看。确实真正来讲本身都是智慧的体性，但是呢通有漏，也通于无漏。通有漏就是你现在也可以做得到，你努力做可以做得到了。